以弗所书要道略解第五十五讲，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三十节读到第三十三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们还要讲这个奥秘。神在圣经里启示十二个奥秘，我们曾经简单的讲过这十二个奥秘的名称。第一个就是道成肉身，打在敬虔的奥秘。第二就是基督内住，在哥罗西第一章我们看哥罗西第一章，那是第二个奥秘。这道理二十六节，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基督内住到我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大灾敬天的奥秘是神取了一个人的身体到地上来了。那么他来了，他为人钉十字架死了，复活了，他升上高天了。升高天了还不行，很奇怪，他还要住在人的心里，这个很奇妙。基督内住，基督内住呢，就不是他的人，不是他的肉体了，不是道成肉身那个肉身了，乃是他的灵，叫基督的灵。所以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就明白了，那个里边叫基督的灵。所谓信耶稣就是基督内住，就是基督的灵进来。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是这么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基督不是肉体，道成肉身，在肉身显现，那是基督取得一个身体，他就叫耶稣。那么耶稣死了，为我们钉十字架，用他无穷的生命替我们做了赎价。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复活以后他升上高天，他已经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这个基督已经升上高天了，升上高天的基督怎么还要内住呢？这个奥秘，所以这个叫奥秘了啊。那么他为什么要内住呢？就是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头了。你一信耶稣，你所谓信耶稣就是接待他。接待什么呢？就是把耶稣基督接到在你心里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那是那个因信住在我们心里的，那是什么呢？是基督的灵。我举一个例，大家一听就懂。比如我现在在这个录音室在录音，录音完了以后，这个节目要做好了，要拿到环球广播电台，他们要在他们的发射台去发射到每一个角落凡是他们电波所到的地方，大家都能用这个收音机，短波收音机收到。那么假如我在地上讲道，我到哪一个地方去讲道，只有当地的人可以听。我们 比如说在香港讲，那香港只有一个教会的人可以听到。我在另外一个礼拜堂讲，另外礼拜堂有一两百人可以听到。在另外一个地方讲，那顶多那么多人。所以就受这个，我因为在肉体里，我在肉身中就受这个环境时空的限制，我在哪里，哪里的地方才能有我出现，我在哪里讲话，哪里的人才能听见，这个就受了限制。可是我呢，跑到录音室来录音了，把我的声音放在电波里，就无缘佛界了。就我的话，我的声音，我所讲的道，那么到处都可以听到。照样，基督若还在地上的话，还是肉身的话，那他在欧洲就不能在亚洲，在亚洲就不能在美国，甚至在这个城就不能在那个城，那他就受限制了。那么他升上高天以后，他把他自己在灵里，在灵里，那个叫基督的灵，从天上就发射到每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所以基督啊，他要在永远的灵里，那个灵啊，还不是暂时的，还不是今天的，圣经里叫永远的灵。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14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大家注意这个，耶稣基督把自己放在灵里，永远的灵，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所以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是在永远的灵里，他把自己放在灵里了。所以我们一打开我们的心，我们一用我们的心灵来接受他，接待他，他就进到我们里头来。这个基督的灵就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这就叫信基督。假如你没有这个灵呢，你光信一个，说信基督，你信的是个教，那就叫信教。信教跟信基督是两回事。信教呢，就是有教规了，有教义了，有仪式了，你随从他们怎么去做，守他那个规矩吧，啊，那就叫信教。啊，那么信基督不是的，是把基督因信住在你们心里。啊，你称呼他的名，你说主耶稣啊，我信靠你，我愿意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你把你的心打开了，你真正这样相信了耶稣基督，他在永远的灵里，他是基督的灵，就进到我们心里来了，从此这个灵就住在里头。那么这个灵也叫什么呢？叫儿子的灵。虽然他是神，但是他成为子啊，子的灵道成肉身，然后升上高天，他落在地里死了，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他能把他的生命分给我们，这是什么呢？儿子的灵。所以我们一信耶稣，一接受耶稣，基督的灵就进来了，就进到你心里来，就因信住在你们心里。这个灵呢，就叫儿子的灵。基督的灵就是儿子的灵，他曾经道成肉身，曾经在地上死过。那么这个灵就可以分给我们，我们就有基督内住，基督就住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称神叫阿巴父。那么神的灵呢，还在至高之处，神的灵是超乎众人之上，住在我们里头的是儿子的灵。虽然神是三位一体，三位一灵，那么贯乎众人之中的呢是圣灵。圣灵就是在我里边，也在你里边，在每一个人里边运行啊，那叫贯乎众人之中。但是我们接受主那一天，信耶稣那一天，儿子的灵就进入我们的心，我们就呼叫阿爸父。所以这个圣经啊说基督不止于道成肉身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他还要内住，住在我们里头，做我们的生命。现在我们里边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了， 本来我们是自己那个灵自己活着的，那个被污染的灵根深隔断的啊，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但是我们一信主耶稣基督这儿子的灵进来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有一个灵在里边，那么这个灵跟神是通的。怎么通呢？就圣灵在我们中间啊，作为传递。这个传递的话，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6章，耶稣讲圣灵的工作，我们读13节，约翰福音16章13节到15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个明白是进入啊，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耶稣基督那一切的丰盛都在灵里头传递给我们啊，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告诉两个字原本的意思是传达传递啊，就是耶稣基督的父神的丰盛，父所有的都在子里，子所有的都在灵里，灵就把神把神在子里一切的丰盛传到在我们里边啊，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天父神一切丰盛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那么基督是子，他就把他所有的丰盛就交给圣灵，所以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子把他的丰盛交给灵，灵就把这一切的丰盛传递给我们。这就是三而一的神，神是超乎众人之上，子是住在我们个人之内，圣灵呢就贯乎众人之中，在我们里边来传递啊，从神那里传到这个子这个生命啊，这样传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让圣灵在当中工作，所以基督内住就是种子，然后圣灵把它丰盛慢慢往里传递传递，这个种子就越长越大越丰盛。我们还要用神的话浇灌啊，我们要培植它，叫培灵啊啊，我们要使我们心里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大，这个生命的种子越来越强啊，是活的，种子是活的，它长大了开花结果，还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叫基督徒的生命，叫基督内住的奥秘。那么除了基督内住以外呢，下边就又讲啊，那么这个以弗所书啊讲的几个奥秘，以弗所有几个奥秘，那么其他的奥秘在别的书上啊，一共有12个之多，我们要把它一个一个的查出来。基督内住以后，我们就跟你也有基督，我也有基督的生命在里边，然后我们大家互相联络的时候，我们同归于一，我们就在基督里成为一体。所有的基督徒，从古到今的基督徒，男的女的不分，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一了。我们都连于基督，你也连于基督，我也连于基督，大家保罗彼得都连于基督，约翰他们都连于基督，宋尚杰连于基督，所有过去的基督徒都连于基督，那么我们也连于基督，这样呢大家就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啊，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为后嗣。这就是以弗所第三章那一个奥秘，那教会的奥秘，同为一体的奥秘。这个呢， 道成肉身，基督内住，同为一体。那么底下呢，就是金灯台。同为一体以后，我们就变成金灯台了，变成教会，在地方上出现。虽然是七个教会，可是呢，那是描写现在所存各地教会的七种形态，就叫七个金灯台的奥秘。然后呢，就是新郎新妇的奥秘。新郎新妇，基督内住是个人，同为一体那就是教会了。新郎新妇、金灯台、改变背题，这都是讲到教会，我们一起。所以在圣经里这个奥秘有四个是讲到教会的。当我们一同为一体，就是成为教会了。我们一成为教会，就是金灯台，也就是心腹，就是以弗所第五章所说的啊。那么将来一直到改变背题，这都是教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可见在神启示的奥秘里，教会是一个大的一个启示。另外还有以色列应心的奥秘了，还有魔鬼呢不法隐逸的奥秘了，还有世上一个宗教联合的大淫妇的奥秘了，还有一个七头狮角兽的奥秘，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政治的联合啊，七头狮角在欧洲这个奥秘，还有一个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奥秘，那是将来到天上了。教会到天上，然后就是国度的奥秘，国度啊，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啊，统归于一，成为神的国了。那个时候，但是这个天上教会在地上是同为一体，新郎新妇、金灯台，以至于改变被提，后来到了天上就是新耶路撒冷，以后就充满国度执政掌权，像这六个都与教会有关系。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对教会重视啊，神对这个以色列只提到一个以色列应心，那么以色列人呢，得救的人也要加入教会，也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蒙应许。所以我们可以说个人在神面前很重要，但是教会更重要。神要的就是这个教会，像这新郎新妇啊，今天我们所查的，这是极大的奥秘。将来神要这个教会，我们同为一体以后，我们就是金灯台，大祭司要在我们这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要提亮灯火，要加油，要管理灯盏啊，大祭司的责任。所以一个教会，基督一定是在那里负责的。那么教会除了这个金灯台的比喻以外呢，还有新郎新妇的比喻。耶稣是新郎，娶新妇的就是新郎，他到地上来就是要娶这个团体。一个人是他要救的，但是所救的人经过操练学习都加入这个团体，成为一体，然后才能带到荣耀里去啊。那将来到天上改变被提，到天上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从天而降羔羊的妻。这个呢，将来就充满在国度里，就是国度里的那个中心，就是掌权的中心。所以这个六个奥秘，在十二个奥秘里有六个是提到教会，两个说到天上啊，四个说在地上。那么改变背题呢，是介乎天上地上之间，这我就说明白了。另外道成肉身敬虔的大灾的奥秘，那是讲到神到地上来成为人的形象，这是一件大事情。以后基督内住啊，同为一体， 新郎新妇金灯台啊，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国度，这都讲到教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教会的事情是提的最多，也是神最注重，所以我们个人要配搭在教会里成为一体啊，同盟应许啊，我们同坐后池，成为神的家啊，要成为新郎新妇一样的，跟基督在灵的有密切的那样的交通，然后让属灵的儿女在教会里头多起来啊，我们多为他生养众多。那么这个呢，将来到天上把教会在执政掌权的训练好，然后就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就是144,000啊，高阳站在锡安山。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启示录第14章一个图画啊，我们就把这个说明。我们看启示录第14章第1节，我又观看见高阳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这些人他们要做王，要与主一同管理万有。这个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12个奥秘里有6个是关系教会的，其中最大的说的最清楚的就是心腹。我想我们能够大概有一个理解，圣经里所讲神要人造男造女，不止于是让人学习管理成立家庭生养众多，还是把宇宙中最后那一个关系要给他说明白啊。所以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明白这个奥秘，并且体会神的心意，活在教会里。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